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白宫星期四发布新的关键与新兴科技国家战略，主要针对人工智能以及量子计算，其中也包括 5G 通信。而资深官员则表示，美国将不会再容忍中国还有俄罗斯窃取美国的科技成果为己用。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白宫在10月15号星期四发表了最新的关键与新兴科技国家战略，当中呢，除了要保障美国能够在尖端科技上保持优势之外，也要来保护美国的科技不受到其他国家的盗窃。那么这一份关键的这个战略当中呢，包括了两大支柱。第一个支柱是提倡国家安全创新基础，要发展全世界最高质量的科学以及技术的劳动力，吸引并且留住发明家和创新者。此外呢，要跟志同道和的盟友以及伙伴建立坚强且长久的科技伙伴关系，并且提倡民主价值和原则。第二个支柱呢，是要保障科技优势，那当中呢，要来确保竞争者不会使用恶意的手段来取得美国的知识产权、研究发展或者科技，并且要衡量全世界的科学以及科技政策能力以及趋势，还有以上这些如何影响或破坏美国的战略和计划。最后呢，要来确保安全的供应链，并且要鼓励盟友以及伙伴们照美国的做法来照办。那么在这份的战略报告当中呢，特别提到中国政府准备在世纪中打造世界级的军队，正在进行一项战略，将新兴科技转移到军事项目，也就是军民融合。那么资深官员呢，在这个10月15号上午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特别点出了中国以及俄罗斯。那么在当中呢，这个资深官员说，美国不再视而不见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那样的国家所使用的伎俩，剽窃科技，逼迫企业交出知识产权，削弱自由和公平市场，并且暗中转移民间科技来建设军队。特朗普政府呢，最近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加以更多的限制。不过呢，在关于吸引外国科技人才以及限制外国留学生到美国学习科技方面，在今天早上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并不认为本届政府的政策是将科学以及技术人才阻挡在国门之外。除了人工智能以及量子计算之外呢，包括 5G 通信、半导体等科技都将包括在这次的战略底下。随即呢，商务部就针对白宫的关键与新兴科技国家战略发出了声明，当中列出了配合的事项，包括会在商务部的管制清单上增设6项混合增材的制造以及计算机数控工具，还有用于制造极紫外眼膜的计算光刻技术，还有用于5纳米集成电路生产的晶圆加工技术等等的。那么当然也包括了大家关注的这个所谓的翻墙软件，也就是可绕过计算机上的身份认证或授权控制并且提取原始数据的数码取证工具等等的6项。此外呢，商务部表示还将针对包括航太、生化、化学、电子、加密、地理空间图像以及海洋领域等31项新兴科技，包括呢因为化学或是生物反恐的原因而受到管制的24项化学武器的前提。那么在今天早上的白宫背景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特别强调说，美国已经跟盟友进行了合作，包括已经跟英国签署了人工智能的双边协议，那么跟日本也已经签署了量子计算的双边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在其他的重要消息方面，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传统基金会发表讲话，讲到在大国竞争的时代中存在的挑战，并表示需要联邦政府资金巩固基础设施建设。他提出希望国防部得到3%到5%的实际预算增长，以应对威胁，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威胁。
Today, our strategic competitorsChina and Russia are attempting to erode our hard-earned gains as they undermine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 and use coercion against other nations for their own benefit. We continue to see this behavior globally from Beijing's predatory economics and its aggression in the South and East China Seas to Moscow's violations of it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the sovereignty of its neighbors.
针对巴雷特法官的提名听证会进入了最后一天，多位证人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表达他们支持或者反对巴雷特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理由。
在第四天的听证会上，两位负责评估联邦法官候选人的美国律师协会成员在他们的报告中给巴雷特法官的职业水平打出了最高分。
In conclusion, Judge Barrett meets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integrity,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judicial temperament. It is the opinion of the ABA Standing Committee on the Federal Judiciary that Judge Barrett is well qualified to serve as an Associate Justice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评估师们还向委员会保证了评估程序的公正与中立。
Our evaluations are done in an apolitical, neutral, impartial way. We do not take into account political affiliation, religious preference, philosophy, or personal views. We focus solely on the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to serve.
从听证会的第一天起，共和党方面就一直在赞扬巴雷特法官的职业素养，而这一点也很少受到他们的政治对手民主党的反驳。民主党的策略则更集中在指出巴雷特法官可能在下个月的一起最高法院案件中帮助推翻为百万美国人提供服务的平价医保法案上。在周四的听证会上，一位家庭医生就此给出了他的证词。
And as a physician who engages with other doctors across the nation, I share the concern that any judge who opposes the ACA endangers a lifeline that my patients count on to stay healthy, and in many cases, to stay alive.
除了医保，民主党认为巴雷特法官过去的审判记录显示，他可能会在选举权和堕胎权等公民权利议题上做出一系列限制。一位证人同样给出了这样的观点。
The nomination of Justice Barrett arises at one of the most tumultuous times in our nation's history. We're wrestling with a pandemic, protests about unconstitutional policing practices, racial injustice, and more. Our nation deserves a justice who is committed to protecting the hard-earned rights of all Americans, particularly our nation's most vulnerable.
这场长达四天的听证会在周四画上句号。参议院全体成员将在10月22号当天进行投票，决定是否同意巴雷特成为大法官。由于共和党在参议院占多数席位，这位特朗普总统提名的人选不出意外将在11月大选前顺利进入最高法庭，开始他的终身任期。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提前投票创下了纪录，据统计已经有1300多万美国人完成了提前投票。来看报道。
选民于10月14日在维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县排着长队等待投票，距离选举日还有不到3个星期。尽管可以通过邮寄方式进行投票，但许多人表示他们希望尽早亲自投票，以确保他们的投票有效。
But I didn't want to leave it to chance, so I definitely want my vote to be counted. It's too important this year.
另一位选民说，他想尽早投票，以帮助尽早得出结果。
We're here voting early to make sure that our vote counts and it's counted on election night, so that anyone in the presidency right now will know who we're voting for, and the election will be over.
特朗普总统曾说过。由于邮寄投票上的争议，美国人可能几个月都不知道选举的获胜者是谁。选举专家表示，在11月3号选举之后，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知道谁胜选，因为官员们将需要时间来计算在选举日之后到达的邮件选票。维吉尼亚州提前投票已于9月18日正式开始。美国另外3个州10月14日也为提前投票开放了投票站。特朗普计划举行另一次竞选集会，以弥补他计划行程中因新冠感染而损失的时间。根据佛罗里达大学美国选举项目的统计，提前投票的美国选民已超过1400万人，创下了提前投票人数的记录。许多人希望避免在11月3日的选举日当天接触拥挤的人群。在上一次总统选举当中，截至2016年10月16日，有140万左右的美国人提前投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对于很多以色列人来说，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亲以色列的总统。他们中的许多人担心，如果拜登胜选，美国的对外政策会有很大的改变。
许多以色列人感谢特朗普总统将美国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并亲自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之间最近达成的协议。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右翼人士，都希望特朗普再次当选。
Trump is re-elected, I think that one thing that we can see being pushed forward, for example, is a defense pact with Israel. There was a lot of talk about that during the Trump first term. I also think that President Trump will probably continue to push for increased links between Israel and the Arab and Muslim world, just like we saw with the UAE and Bahrain.
另一方面，巴勒斯坦人和许多以色列左派人士说，特朗普的任期该结束了。
As a Palestinian and deeply involved in what is happening here and what the U.S. under Trump has done for the last four years, I want to see a change. And not because I have so much hope that a Biden presidency will change the tables and put the U.S. on the right track, but I do think the damage will stop.
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的许多以色列人坚决反对美国总统奥巴马谈判达成的伊朗核协议，他们为特朗普总统退出核协议表示赞赏，并担心拜登可能会返回协议。作为奥巴马的副总统，拜登与伊朗协议和其他一些美国中东的政策息息相关，一些人认为这些政策对以色列有敌意。
Israeli government, the prime minister in particular, and also the Israeli public are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a Biden victory. The reasons for this are two. One is his service 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sraeli government and most Israelis consider the Obama's approach and policies toward Iran,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And other issues to be a disaster.
但是其他分析家认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政府都普遍支持以色列。他们说，拜登的胜利可能会重启垂死的以巴和平进程，这符合双方的利益。
A victory for Joe Biden and the Democratic Party for what it will mean for Israel and the area will probably mean going back.To a peace process that involves two parties and not one part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 don't think that we will see a recurrence of the deal of the century that President Trump and his administration launched.
尽管美国大选的结果对该地区至关重要，但以色列人更加专注于自己政府的腐败和未能成功处理新冠疫情危机的问题。美国之音格拉兹迪因耶路撒冷报道。
中国对美国好莱坞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多好莱坞的电影努力添加中国元素，或者删改情节，甚至重新剪辑来适应中国的审查。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对话了好莱坞的制片人克里斯芬顿，从一个业内人士的角度剖析了好莱坞的自我审查以及由此对民主国家价值观的损害。来看报道。
Our plan was to actually make the movie.
过去十七年来，好莱坞制片人克里斯·芬顿一直负责向中国推出美国影片以及与好莱坞合作拍片的事务。他任职的 DMG 公司参与共同出品了《钢铁侠》《环形使者》等大片。他经手的电影曾有过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修改和删减故事情节的情况。他认为中国对好莱坞影响巨大。
One is the premeditated.Sort of version of what's censored even before it's written in script or before it's even bought and developed, which is this idea of avoiding any sort of sensitive topics, whether it has to do with Taiwan or Hong Kong or Tibet, you know, certain things that have to do with human rights issues, whatever it is, like those are.Essentially taboo in Hollywood not to work on.
芬顿以2012年的《赤色黎明》为例，原本入侵者设定为中国人的剧本遭到中国媒体严厉批评，使片方将入侵者改为朝鲜人。这部电影依然在中国被禁。芬顿说，他逐渐意识到了自己本人、好莱坞以及美国其他企业迎合中国喜欢的做法。可能会损害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真正让他顿悟的是2019年休斯顿火箭总经理莫雷事件发生后，美国民众的反应。 2019年10月 NBA 球队休斯敦火箭总经理达雷尔莫雷在推特发文支持香港反修例示威者，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应。
What I didn't expect happening was the American public to react in a way that was completely stupefied and completely unaware of what kind of kowtowing and placating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been ongoing, not just with the NBA, but with Hollywood and various other businesses for as long as it had been going on. So that was a real wake-up call to me, because it was a wake-up call to the American public about how companies were engaging with China that wasn't really part of being a patriotic American.
芬顿说，作为商业推手，他能接受电影受市场力量的驱使，为了市场做出一定的改变。但是中国人的要求太过了。中国不仅要求好莱坞为中国市场做出改变，甚至要求好莱坞在全球做出改变。他希望自己的呼吁可以让好莱坞认识到中国的问题。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在中国日益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之际，一项新的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愿意承担风险，保护台湾不受中国的威胁。来看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10月14日发布了测绘未来美国中国政策路径图的民调结果。在关于美国是否应该为维护盟友伙伴不受中国军事威胁而承担风险的问题上，多数人都认为应该承担风险，保护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台湾及南中国海的盟国或伙伴。这个民调以1到10为刻度来评估值得承担风险的程度，10表示值得承担更大的风险，台湾得到的分数是 6.69， 这个项目的平均分数为6或更高。该智库专家对这个结果感到意外，认为这是美国民众对以军事行动协防台湾在态度上做出的重要转变，它有可能塑形美国下一届政府对台湾的政策。
随着美中两国的关系日趋紧张，一些专家们正在回顾近些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原因以及对未来的经验教训。
中国的经济实力赋予了它更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在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下，北京显然旨在取得美国的实力和全球影响力，并打算重新划定世界秩序。2011年，美国帮助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期望中国的贸易增长可以导致其民主化的到来。
We thought that as China got more into trade and economics, that the incompatibility of a communist regime with free trade or relatively free trade would essentially cause a change in their behavior.
据退休将军詹姆士·琼斯说，这种期望不仅被证明是徒劳的，而且还引起了不愿看到的连锁反应。他说，中国的崛起是通过偷窃知识产权以及破坏美国和西方安全来实现的。
We know what they're doing in cyberspace in terms of stealing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wherever they can. So China presents a soft and all their words are very, very gentle and well-meaning.But we shouldn't be deceived. They're planning as many Trojan horses in our countries as they possibly can.
前北约最高司令官韦斯利·克拉克说，中国的目标也在于破坏美国的长期安全联盟。目前，中国及其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把重点放在自己的邻国及太平洋地区，首当其冲的是台湾。
The issue today, in the Pacific that people I hear.Talking about most is Taiwan, because we had an agreement when the United States gave up its recognition of Taiwan. We had a pledge that there'd be no forceful solution to Taiwan, but Mr. Xi has not agreed to that pledg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you may see an accidental engagement. It is something that China is obviously...serious about, and we are obviously serious about keeping the frame of navig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top of the list.
中国坚持认为美国是南中国海的侵略者，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是华盛顿不应干涉的内部问题。但克拉克认为，随着华盛顿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 台湾越来越被视为一个热点，这种局势就像冷战时期一样无法预测。
The Soviet Union knew that if they crossed the inner German border, there would be a battle and NATO would defend. But we never exactly said when we would escalate to nuclear weapons. Today, you're talking about air, land, sea, space, and cyber. This is very dangerous.
美国之音弗朗切斯奇报道。
新奥尔良市的一项新的计划正在帮助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而失去工作的人们学习新的工作技能。
非营利组织复原力量的执行主任萨凯特索尼说，他们有一项计划旨在改善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的社区卫生服务，同时解决许多人面临的失业问题。
With the pandemic, what we're doing is taking people laid off through the unemployment crisis and retraining them to be resilience workers. Specifically as community health workers, they'll be going door to door, training people on best practices during COVID, helping people isolate, helping people connect to contact tracers.
他说该计划包括培训薪资和个人防护设备等资源，并提供联邦诊所免费新冠病毒测试站点和急诊护理相关的信息。健康照顾培训非常适合安德烈莱特，他是瑜伽教练，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成了首批学员。
Knowing that I'm not only able to create a change right now and address a very much need right now, but also set myself up to further in that particular field is, you know, unmatched.
罗塞拉·安普艾洛失去了一家旅馆公司的工作，他说有工作很关键。但他也很乐意为社区服务。
I needed to find ways to like help them out because I felt like it was my responsibility as a just human.
新学员们在最近的几周里进行了培训，对教堂和街区进行了调查，以确定所属社区人员的需求。美国之音迪亚洛报道。
美国疾控中心发布临时命令，禁止在今年年底之前驱逐居民。但是对于一些已经无家可归的美国人来说，这道命令来得太迟了。
克里斯·艾兰德正在把最后的家当打包，准备面对不可避免的情况。这个有三个孩子的年轻母亲即将被赶出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住所。
It was so quick. It just happened really fast.
他说他对自己人生失控的速度之快感到震惊。
I was working for a mom and pop flooring company that went under due to the COVID, and I had to immediately get a new job, causing me to take a $4.50 decrease in my pay, leaving me really short rent wise, causing me to now be taken out of my home.
艾兰德两个小女儿和亲戚住在一起，他则在思索下一步怎么走。
I miss the noise, just the noise of having the kids in the house, the noise of just family. You know, it's just, it's indescribable, really. It's sad. It's really, it's sad.
威尔逊·万斯是堪萨斯城租客组织的宣传经理。
Chrissy is one of the thousands of tenants within Jackson County, Missouri, that has been evicted since our eviction moratorium expired May 31st. And so her story is exemplary of so many other people in Missouri, in Kansas City, around the country.
专家说，美国房客正面临一场被驱离的危机。根据阿斯彭研究中心金融安全项目的最新研究，如果没有联邦显著的介入，估计有3000万到4000万人可能面临被逐出家门的风险。 相比大流行病爆发前，美国每年登陆的360万件驱逐案，这将是巨大的增长。但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最近发布命令，暂时停止了驱逐居民，以防止新冠病毒扩大传染。这个保护措施对艾兰德来说太迟了，联邦失业补助金已经过期，他也是依赖这项收入的数百万人之一，因此他的选项有限。万斯说，华盛顿的立法者必须做得更多。
The idea that housing is a human right is becoming less and less radical, and it's our job as tenants who are impacted and as organizers across the country to make sure that we keep this momentum up and that we make sure our leaders actually are held accountable.
在疾控中心的禁止驱逐令生效以及近期内联邦援助计划不会实现的情况下，许多物业主也在蒙受损失。
We do have landlords that are very, very upset about this, the CDC's requirements, especially landlords that are dependent on rental income as their income. I feel that if the government doesn't step in and help the landlords, there's going to be a major housing crisis. It's going to be disastrous because the tenants will not have the money to pay back all this rent in January.
Let's get the last little bit of stuff.
Okay.
克里斯·艾兰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后不久就遭到了驱离，他目前住在汽车旅馆，仍在努力保持希望。
There will be an uphill incline eventually. I can only go so far down before it's got to go back up, right?
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华盛顿报道。
亚美尼亚还有阿塞拜疆的冲突仍在持续，很多难民流离失所。他们中的很多人被这场横跨了30多年的冲突弄得精疲力尽，但是同时又坚信只有自己一方的胜利才能终结冲突。
在几天前的爆炸发生后，安吉拉·霍瓦吉姆燕和她的两个女儿逃离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家，许多和他们一样的亚美尼亚人也是这样。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已经在这个区域战斗了近2周的时间，最近的爆炸造成了两人死亡，摧毁了霍瓦吉姆燕的房子的一大部分。亚美尼亚官员表示，28年前这一有争议地区酝酿已久的争端首次爆发成为一场全面战争，而最近的战事是自从那时候以来最激烈的。亚美尼亚官员补充表示，截止目前为止，双方都没有大规模的获得或是失去领土。亚美尼亚方面宣称，存有争议的这片飞地是一个独立的地区，受亚美尼亚的保护。阿塞拜疆方面则表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位于其国际认可的边境之内，并称其已经重新获得对该区域几个村庄及定居点的控制。他们表示，这些地方此前被非法占领。阿塞拜疆方面还否认了对该争议地区一座教堂的攻击。来自双方的平民都在逃离战事，数十人被杀害，其中包括至少4名儿童。亚美尼亚的一个志愿者网络已经行动起来，为流离失所的家庭提供食物、衣服和药品，以及暂时的避难所，就像这个幼儿园里这样。然而并没有任何来自国际的援助，这些家庭表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战事后，他们无法继续忍受了。随着战事升级，双方都在指责对方攻击平民并拒绝和平谈判。美国之音记者希瑟·莫多克，亚美尼亚戈里斯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